嗨，这里是燕飞，你可以叫我阿飞。阿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呈现最好的效果，希望给你带来声音上的享受和放松。定制业务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832，期待你的联系。一阵狂风吹过，大厅内松明的火焰烈烈抖动，照亮了站立在其间的数十人。这些人俱都身材壮硕，太阳穴微微鼓起，显示武功不弱，但面上神色严峻，如临大敌。最里端的椅上坐着一人，一袭铮亮的银甲，右手执一杆钢枪，腰背挺得笔直，在夜色中双目灼灼，直瞪着厅外。这持枪的将军便是威名赫赫的总兵白醒。时值明朝嘉靖年间，海上的匪患不断，经常有扶桑流寇侵入内陆，烧杀抢掠。白醒所管辖的海晏城是沿海重镇要地，自是首当其冲。亏得他数次领兵成功抵御外敌，才力保城内百姓不受侵害。十几日前，又有一股海贼流窜至此。白醒文武双全，若论统兵打仗，便是与当朝名将于大猷、傅应嘉几人相比，也是不遑多让。当下出战，交锋三日，便将敌军打得大败。眼见战功将成，可谁曾想对方突然间兵力大增，竟由千余人变作了近20000之众。白醒辖区全部卫所之兵也只3000余人，实在相差太过悬殊，不得已退守相持。即上书向朝廷求援，却是至今尚无回函。本来白醒精通兵法，又倚着城高墙厚，粮草充足，也是不惧敌军人数众多。可最近几日竟出现了刺客，接连4日，每晚击杀己方一员大将。蹊跷的是，被杀之人全身上下却无一处伤痕。这一来，城中不免流言四起。他心知不妙，若此情形再过得几日，莫说手下精锐将士接连被害，损失巨大，即便是军心也将难以弹压。到那时，海晏城可要有大麻烦了。昨日午间，白醒站于城头向下巡视，城外倭寇竟组成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，以生硬的中原话向城内齐声高喊：
踏平海晏，杀入城内，鸡犬不留。
白醒与倭人这几年数度交手，知道这些海盗中其实大半都是汉人，他们有些是生活所迫，有些是无赖闲汉，有些却是朝廷海捕缉拿的凶犯。这些人被百姓称之为假倭，与之相对的真窝则是那些海上漂流至中原的东瀛海盗。若论战力，后者可是远远超出前者。假窝只是样貌凶恶， 基本都是乌合之众。倘若两军对阵，以自己麾下的精兵强将，哪怕是只有对方一半的人数，也能稳稳获胜。但那些真窝是极为难缠的，他们皆都武艺高强，且悍不畏死，加之武器均为一把长长的弯刀，锋利无比。打起仗来，若遇到寻常的朝廷军队，便是以一敌十，也是经常取胜。平日里寻常的倭寇袭击，只是极少数真倭带着一大群假倭。而这次敌方集结了20000兵力，从中居然不能选出一支能说熟练中原话的百人队伍来。显然，这些敌寇几乎都是真倭。以如此精锐的军力集中攻击海晏城，只怕是所图甚大。想到此处，他心中不禁又沉重了一分。正在此时，城下远远出现一匹黑马，四蹄翻飞，速度极快，带起了一道尘土飞扬。转瞬间，这马已奔到那些喊话的倭人近前。那骑士左手将缰绳轻轻一勒，便止住了狂奔的骏马。跟着，单手一按马鞍，已然轻飘飘地落在地面。这一手轻功与骑术，竟是极为了得。百姓在城墙之上相距甚远，看不清此人相貌。只瞧见他身材不高，穿着一身黑色袍子，比起中原的样式要宽大许多。头上缠着条红色丝巾，腰带悬挂了一柄长刀，刀鞘漆黑，刀身微微有些弯曲，却是极长，几乎便要触及地面。那些倭人见状，立时停住呼喊。为首一条大汉疾步来到那黑衣人面前，鞠躬施礼。黑衣人左手下垂，右手却插在自己胸前的衣襟里，样子极为傲慢，也不还礼。面向他似乎是说了句什么，那大汉听完愣了一愣，旋即又再次鞠躬，然后手一挥，人群中分别闪出6个身材消瘦的灰衣人来。大汉向着6人嘱咐几句，他们即刻便分作6路散开，穿插入队伍中，双手拢在嘴前，从阵前直奔阵尾，显示向着100余人呼喊，传达那个黑衣人带来的信息。不一会儿，这几人已跑遍人群，而领头大汉也已回归阵前。那个黑袍人却后退到离人群约有10步的地方，懒懒地靠在马前。白醒自上望下，看见这些人奔来跑去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正自好奇，却见那首领大汉右臂猛力一挥，那100余人竟齐刷刷地一起大声喊道：“
明日，百姓必死，百姓必死！”
城上众人听到，俱是目瞪口呆，就连百姓心中也是悚然一惊。这几日，对方刺客潜入城内，连续暗杀他手下的将官，被杀4人，均是军中的统兵将领。他们虽然在骑术和勇力上胜过常人许多，但论单打独斗的武学修为却甚是平常，因此被暗中隐藏的刺客所搏杀，白醒也未觉奇怪。此时却万万没想到，敌人口中竟公然喊出了白醒的名字，这分明是告知， 第五次刺杀目标便是自己了。他心中怒极，眼中盯着城下那名领头大汉，低声道：“
取我弓箭来。”
一旁的猛将陈万山立时地上。这海晏城的城墙极高，墙下那些喊话倭人也是不傻，早已避开了弓箭的射程范围。但白醒内力深厚，存心要给对方一个大大的震慑。他将这200斤之力的强弓运力拉足，犹如满月，暗附内力于箭上，瞄向那大汉，嗖的一声，箭便射出去了。城上这弓弦一响，刚刚斜倚在黑马身上的黑衣人却立时有了反应。只见他身形一弹，左手已握住那把漆黑的刀鞘，右手虚按在刀柄之上，便向那首领大汉急窜而去。他上半身贴向地面，整个人便似要摔倒一般向前俯冲，双足发出密集的踏踏之声，姿势甚是古怪，但速度却是极快。一瞬间已然抢到大汉身前，这时白行所射之箭也已飞到。那黑衣人右手一挥，一道白光闪出，刀已出鞘，嗤的一声，那支利箭顿时被劈作了前后两截。这人俯身急奔，出刀一气呵成，身法轻功刀术配合默契，虽与中原武学大不相同，但分明都是极高明的功夫。墙下那群倭人顿时大声喝起彩来。黑衣人右腕轻轻一转，舞出一朵刀花，那柄刀已然还鞘，手法甚是潇洒，在众人欢呼之中也是洋洋自得。却不料听见扑通一声，转过头来，只见他出刀保护的那领头大汉已经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眉心上一点血红。原来白醒的内力极强，这一剑既然势在必得，自是全力而为。那黑衣人虽然了得，一刀撩出，并将箭矢斩为两段，但是却无法完全阻其去势。只见那箭尾斜斜向上飞起落地，而箭头却是丝毫不受影响，直没入目标眉心。那首领立时气绝，哼都未哼一声。刚刚还在喝彩的众窝，此时俱都脸上变色，乖乖闭上了嘴。黑衣人也是一震，凝望着地上死尸，半晌才转过身来，已无刚才倨傲懒散之形。只见他双手撑在自己的膝盖，向城上白醒深深鞠了一躬，朗声道：“
白醒将军，好强的内力，好强的剑术。在下黑田光祖，今日里领教了。”
他身在城下，这么说话也未刻意大声呼喊，但声音都清清楚楚地送上了城头，可见内力也是不弱。这黑田光祖的出刀手法极是迅疾高明，我倘若与他对阵，只怕要取胜也是不易。寻常的倭寇怎会有如此武功呢？如果对方的军中此等高手再多几个，那他们今晚对我的刺杀倒也真是有几分威胁，可不能小觑了。他心中万千思绪，脸上可没有半分表露，沉声道：“
黑田阁下的拔刀术也是好生了得，白某佩服得紧。”
这几个字 也是轻轻松松送至城下，但言语中却是点破了对方的武功，自是更要胜上一筹。那黑衣人黑田光佐听到愣了一愣，不再回话，向白行点了点头，纵身骑上黑马，也不管自己那些同伴，径自疾驰而去。白行回到帅府，与众将商议部署。天暗之后，便由猛将陈万山率铁骑300在府外封锁戒严，副将秦明领禁卒100，分为10小队在府内或明或暗的巡查。大将李朝义带精选亲兵30在大堂守护，而白行的女儿白玉凤也是一身劲装，提剑在旁。白玉凤今年20有2，其母是一东瀛女子，当初落难时为白行所救，共结连理，产下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一切优点，肌肤雪白，相貌清丽，现今一袭紧身白衫配以长剑，显得英姿飒爽，楚楚动人。她自幼便被白云山锁云城的高人收为徒儿，数月前刚刚一程下山，虽然一身本领非凡，可这件事如此诡异，他内心不免也是忐忑。待在父亲身侧，只盼天光放亮，度过此劫。只是这一夜虽然极是漫长，但到了最后，却没有发生任何变故，当真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随着鸡鸣之声传来，黎明的曙光透进厅内，众人不禁都长舒了一口气，将目光望向白行。白玉凤更是欣喜道：“
爹，原来那些倭人是虚张声势呢，我们……”
但见白行端坐在椅上，双目圆睁，却是毫无反应。他浑身一震，纵身跃进，却惊觉父亲已没有了呼吸。再探脉搏，哪里还有心跳呢？敌人竟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刺杀了白行，堂上众人顿时恐慌了起来，一时间俱都环顾左右，仿佛那刺客还躲在暗处，说不得便会突然现身，要了大伙儿的性命。
节目到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啦，阿飞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。联系我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322，爱你哦。